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和你的兄弟姐妹关系如何呢？是和睦共处，彼此相爱，还是所谓的相爱相杀呢？雨恩和弟弟只差2岁，严格说起来应该是1岁半左右。小时候呢，确实会打架，因为年龄的差距太小了。甚至弟弟在他很小的时候呢，曾经用家里的电话，一整个电话直接砸在我的头上。其实我是不太记得啦，但是爸妈说那时候在他们工作的那个购物中心的商场里面，他们就抱着我赶快到购物中心的那个药局诊所去。我都开玩笑说，如果我变傻了，我弟弟一定要负责任。渐渐的长大了，我们变成可以聊天谈心的姐弟，到现在可能很久见一次，相聚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在睡前很尽情的聊天谈心。而且我的弟弟也很疼我，很照顾我，我的蓝牙耳机、平板电脑都是弟弟送的生日礼物。弟弟有时候也会开玩笑说，弟弟曾经开玩笑说，好像我是负责梦想，他是负责实践的那个人。比如我们曾经有一年要录一首歌给爸爸做生日礼物，录完音之后呢，照片是我挑的啦，但是视频是他剪的。然后最近回家这一次参加的这个婚礼，我们有一个祝福的惊喜影片，后来也是他看我时间不够呢，就直接霸气救场帮我剪了这个视频这个影片。还有带爸爸妈妈去欧洲旅行，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德国念博士班的他张罗的。我很感恩有这样的一个弟弟，很珍惜有这样的手足可以一起成长。虽然我们的个性不同，想法不同，表达爱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对彼此的爱我们都感受得到。亲爱的老弟，希望你有听到这一段哦。今天的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要说的故事跟手足有一点点关系哦，叫做六只天鹅，一起来收听。
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读故事、写故事、说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啊，今天的故事料理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关于编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六只天鹅。我小时候就读过这个故事啊，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故事里面呢，就说着一个女孩子啊，她一共拥有6个哥哥，哇，太了不起了。可是有一天呢，发生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必须要靠着这个女孩子她拥有特殊的编织技巧才能够去救她的哥哥。想到这个编织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哈，就在小的时候，我们如果到野外去啊，看到一些野花野草，也许我们就会拿来编成戒指啊、项链啊，或者是编织一个花冠啊，戴在头上哈，觉得挺好玩的哈。慢慢大了，可能我们就会用一些线啊，或是彩色的珠子哈，然后就编成呢包包啦，或者是桌布啦，甚至也可能是披肩什么的。我记得我的妈妈啊，她是个非常会织毛衣的人， 他在我们小时候啊，就帮我们织了洋装啊、裙子啊、上衣啊、围巾啊、手套啊、袜子，什么都有哈。然后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到后来我结婚以后，他也帮我的先生织毛衣，我的孩子，再下来呢，就又帮我的孙子孙女这样织毛衣哈。那因为这些都是慈母手中线哦，非常的珍贵，所以即使后来我们长大了，有些毛衣呢都穿不下了。可是我们都还是一件件的收藏在箱子里头，一代代的传下去哈。感觉上可以把妈妈这份穿梭在毛线当中的爱哈，也一代代的传下去了。可现在呢，我妈妈因为年纪大了哈，她手指得了退化性关节炎，所以她就没有办法织毛衣了。这些毛衣呢，当然就变得更加的珍贵。那我想说，哎，那既然这样子，妈妈的绝活，我这个做孩子的是不是应该把它传承下去呢？所以我也想来学织毛衣，可是很奇怪呀，怎么学啊学不会啊，不是漏了一针啊，就是织错了啊等等。而且呢，织毛衣很讲究啊，织毛衣之前必须要去洗手啊，不然就把毛线给弄脏了。所以我顶多呢就是帮妈妈绕绕毛线球，绕了一个又一个的毛线球，然后坐在旁边啊，痴痴的望着妈妈怎么样像变魔术一样把这些毛线球变成了一件一件的衣服。直到有一天呢，很奇怪耶，我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织毛衣，一针上一针下，一针上一针下。诶，奇怪，我在梦里面怎么会织毛衣呢？结果醒来以后呢，急急忙忙赶快就跟妈妈拿了毛线针毛线，然后照着我梦里梦到的状况呢就织了下去。诶，没有想到真的成功了，哇，好高兴啊。后来呢，我就利用这个编织的技巧帮我喜欢的男生织围巾，那甚至把我一个仰慕的运动健将织桌巾。可是不管怎么讲了，我觉得这还是要有点天分的哈。虽然可以熟能生巧，怎么样没有办法像我妈妈哈手那么巧，织出那么多漂亮的衣服啊、桌巾等等的。那我想没关系啊，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学啊。后来我就去学种花啊，学做菜啊，还有学开车啊、游泳啊。那么今天这个六只天鹅的故事到底要讲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作者吧。作者叫做安德鲁·兰格，他出生在苏格兰，在伦敦教书。他平常呢非常喜欢搜集世界各国的童话故事，当然也包括英国的童话故事。他前前后后花费了20几年呢，才搜集啊，算是完整了哈，这样子一个世界各国的童话故事，包括了欧洲、非洲、中国、日本、波斯的哈。然后呢，总共书写成多少本的童话故事呢？总共完成了12部的世界童话全集啊。那因为太多本了嘛，所以他每一本呢，就用一个颜色来代表这本童话，所以有蓝色童话、绿色童话、金色童话，还有紫罗兰童话，这个棕色童话等等的。那今天所要说的这个故事，六只天鹅的故事呢，就是收录在金色童话当中。我们待会呢，就跟大家来讲讲有关六只天鹅的童话故事。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喽！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六只天鹅的故事。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面啊，有一位国王，他非常喜欢打猎，常常利用假日的时候呢，带着大臣们到森林里面去。这天呢，他着迷于追捕矫健的一只鹿，结果追啊追，追啊追，追到森林的深处，慢慢天都黑了下来，他才发现，哎呀，糟糕，不对了，我怎么身边都看不到一个人了？而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找一条路出去，不然这个晚上我一个人呢，现在这个森林里面是相当危险的。可是他东找西找，怎么也看不到路。这时候呢，诶，真奇怪耶，就在这座森林里面， 竟然看到有一位老太太摇摇晃晃东摇西摆的慢慢的走过来。事实上呢，她是一个巫婆。巫婆在森林里面出现会有什么好事情呢？可是国王不知道她是巫婆，他就问说，这位大婶啊，请问你啊，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可以走出这座森林呢？这位老夫人呢就回答他说，当然可以，国王陛下，我能够告诉你出路，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不答应啊，哈，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走出这座森林，而且到时候就会活活的饿死冻死。国王立刻就问，你有什么条件呢？说出来看看呢。老夫人就说啊，我啊有个女儿，她长得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她的美貌。我觉得呢，她非常适合做你的妻子。如果你愿意啊，把她娶回去，当做你的皇后，我就告诉你怎么样可以离开这座森林。想想看，要帮助人家哎，还提条件，等于在勒索人一样。国王当然非常的生气啊，可是怎么办呢？看这个天越来越黑啊，这个森林当然也就越来越危险了。他只好呢答应了这位老妇人的条件。于是呢，老妇人就带着国王来到他住的森林小屋。他的女儿呢正坐在火炉旁边准备丰盛的晚餐，热心地接待这位国王。看起来啊，这个女孩子心里早就有数了，她妈妈一定可以把这个国王给带回来的。国王一见呢，这个女孩果然是非常的漂亮，可是呢，她心里一点都没有办法涌现出那种对她的喜爱。她只要看到她的眼睛啊，心里啊就莫名其妙的就害怕起来。可是没办法啊，她如果不把这个女孩子带回家，她就没办法离开这座森林。他只好把这位女孩子抱上他的马背，老妇人呢就热心地为他指出离开森林的方向。于是啊，国王就顺利地回到了皇宫。过不久呢，他就在皇宫里面举行了婚礼。事实上呢，国王之前结过一次婚，而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可是他的妻子呢，为他生下了七个孩子，其中有六个王子，一个公主。国王非常的疼爱他们，超过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可是呢，他很担心啊，他现在娶的这个妻子，万一心怀不轨怎么办呢？万一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去虐待他的孩子怎么办呢？于是国王想尽办法，就把他的七个孩子安置在森林中央一座人迹罕至的古堡当中。他想啊，这座古堡那么的隐秘，而且呢，通往古堡的道路也非常的难找到，包括国王自己啊，他都必须要借助一位智慧老人送给他的一卷神奇线轴，才能够滚啊滚，滚啊滚，跟着那条线找到这座古堡的所在地。所以呢，国王每次只要想念他的孩子们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卷的线轴丢在他的前面，然后他就会自动的一直滚啊，一直啊滚的，就领着国王到了城堡。可是也因为国王常常的跑去看他的孩子，皇后呢就心里怀疑这国王到底去哪里呢？他问国王啊，国王也神秘兮兮的不告诉他，所以呢，皇后越来越好奇。他就想说，哼，你以为可以瞒得住我吗？他就花钱买通了一位仆人，结果呢，这位仆人呢就把国王的秘密告诉了皇后，而且还告诉他说啊，你必须要拿到那个神奇线轴啊，他引着你走路啊，你才能够找到那座城堡。于是啊，皇后啊，每次就趁着国王不在的时候呢，他就东翻西找，想要找到这个线轴的所在地。果然被他找到了，他就想，好啊，这下子我可以实施我自己的计划了。他就亲手编织了好几件的白色上衣，而且呢，用他从巫婆妈妈那里学来的魔法，在每件白色上衣上面都施了魔咒。有一天呢，皇后趁着国王骑马外出去打猎的时候呢，就拿着他织好的这些白上衣 到了森林里面，把线轴丢在他的前方，让线轴领着他找到通往城堡的路。住在城堡里的孩子们远远看见有人来了，好兴奋呢，以为是他们的爸爸来看他们，欢天喜地地跑出城堡来迎接。说时迟那时快，皇后立刻在每个孩子身上就丢了一件白上衣，而这些白上衣一碰到孩子们的身体，就把他们变成了天鹅，然后这些天鹅就一只只地越过森林飞走了。哇，皇后觉得好高兴啊，我终于解决了问题了。她心满意足地回到皇宫里面，她认为她终于把国王跟前妻所生的孩子全部都铲除了。可是她却不知道，国王还有一个小女儿，她并没有跟着六个哥哥们一起跑出城堡，所以呢，逃过了一劫。过没几天，当国王又来探视他的子女的时候，没想到只看到了他的小女儿。国王立刻就问，哎，你哥哥呢？你的哥哥怎么都没看到呢？小女儿哀伤地告诉他的父亲，哎，亲爱的父王啊，哥哥们全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跟国王说，他从那个小小的窗户当中看到哥哥们都变成了天鹅，从森林的上空飞走了。他还把哥哥们遗落在庭院里面被他小心收集起来的羽毛拿给父亲看。国王悲痛万分，他万万没料到，千防万防，没有想到还是被皇后害了他的孩子。他担心他唯一的女儿也会遭到毒手，于是呢，就想把小公主带回皇宫里面去。可是呢，小公主一听啊，她想到要去面对继母，她就不知道会怎么样的遭到伤害呢。她就哀求国王说，你让我在这个城堡当中，我再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说吧。这个小公主心里就在想，这里啊，已经不是我的家了，我一定要逃离开这里，去找我的哥哥们。所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她趁着国王不注意，就悄悄地逃进森林里面。她跑啊跑，白天跑，夜里跑，一直跑到她累得实在是跑不动了，她就看到在她的前面，哎，竟然有一个小房子。于是呢，小公主就走了进去，发现小房子里面还有一个房间，房间里面摆着六张小床。他想一想，哎，这到底是谁的床呢？他不敢睡在这个小床上，万一危险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躲在了其中的一张床底下，躺在坚硬的地板上面，准备在那里度过一个晚上。慢慢的，太阳下山了，小公主听到房子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她就看见六只天鹅从窗子里飞了进来，他们站在地上扇动着彼此的翅膀，然后呢，把身上的羽毛像衣服一样全部都脱落下来。这时候小公主认出了那就是她的六个哥哥啊，她欣喜若狂地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一直叫着哥哥哥哥，大哥二哥三哥，一直叫啊。哥哥们看到小公主也是非常的高兴，可是呢，他们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哥哥们对小公主说，你不能留在这里耶，这里是匪徒的巢穴啊，如果他们回来看到你，就会把你给杀掉的。小公主又问说，哥哥啊，那你们不能够保护我吗？他们立刻回答说，不能啊，因为我们只能够在每天晚上脱下我们的羽毛15分钟，只有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才能够恢复人形，但是之后呢，我们又会变成天鹅的样子。小公主一听，不禁悲从中来，她就问说，难道没有办法可以破解魔咒吗？哥哥们就告诉她说，是有办法的，可是那个条件实在是太严苛了，你必须要在6年之内去用星状花编织6件上衣，而且呢，在6年当中，你不可以说话，也不可以笑，只要从你的嘴唇里面吐出半个字， 所有的辛苦都将白费。当他的哥哥们说完这些话，15分钟也就到了，他们又变回了天鹅，从窗户飞走了。虽然听起来这件事情的确很难，可是小公主下定决心要解救她的哥哥们，她即使牺牲性命她也在所不惜。于是呢，她离开了小屋，走进了森林当中，爬到一棵树上，在那里安静地度过一夜。隔天早晨呢，她就爬到树下，到处去寻找星状花。她采集了非常多的星状花，然后就开始编织。她不开口说话，也不微笑，只是独自坐在树上，专心一意地织着上衣。当她在大树附近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呢，某个国家的国王也到了森林里面来打猎。国王手下的猎人们就来到少女所在的树下，他们向她喊话，就问她说：哎，你是谁啊？可是呢，小公主闭嘴不回答。旁边又说：哎，下来吧下来吧，坐在树上太危险了，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可是小公主只是沉默地摇摇头。当猎人们用更多的问题来追问小公主的时候，她就从自己的颈子上面摘下金项链扔给他们，可是这些猎人们还是不肯走开。于是小公主又把腰带扔下去，依然都没有任何的效果。她只好又把她头上的装饰的物品还有她的外套脱了下来扔给这些猎人们，可是猎人们呢依然不肯离去，反而爬到树上把小公主抱了下来，带她去见国王。国王看到她就问：你是谁啊？你在树上做什么啊？但是小公主还是一言不发。国王就想啊，可能小公主听不懂她说的话，于是他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跟小公主对话，可是她依然沉默不语。不过呢，因为国王看小公主实在长得太可爱太美丽了，心里产生了爱意，他用自己的披风裹住小公主，让她坐在马的前座，把她带回了皇宫。在皇宫里面呢，国王让小公主穿上华丽的衣裳，她的美就像白昼一般灿烂夺目。可是小公主依然一句话也不说，国王就把她带到自己的身边，她端庄谦恭的举止让国王非常的喜爱。于是国王就说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位女孩子之外，其他的女子我谁都不娶。过了不久，国王果然跟小公主结婚了。不幸的是，国王有个心肠非常恶毒的母后，她非常不满意这桩婚事，说了许多关于这位年轻皇后的坏话。她跟她儿子讲：哎，谁知道这个女孩是什么人啊？你就把她就莫名其妙带回来了，她又不能说话，根本配不上你这位国王。一年后，当皇后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那邪恶的母后就偷偷地把孩子抱走，然后她来到国王的面前就跟他说：你看看你看，那个皇后啊，竟然把自己的孩子给害死了，你要立刻把她赶走。可是国王呢，他一点都不相信母后说的话，他还告诉所有的人，任何人都不可以伤害皇后。偏偏呢，皇后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继续地编织她手中的衣服。过不久后呢，皇后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位邪恶的母后又故技重施，又把那个孩子给偷走了，又去国王的面前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可是呢，国王就觉得说：哎，皇后太纯真善良了，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来。如果她能开口说话，就能够为自己辩护，证明他的清白。其实这时候呢，国王的心中已经开始摇摆了。于是当第三个孩子生出来以后，也被偷偷抱走，皇后再度遭到指控。她却不能为自己辩白任何一句话，因为她要救她的哥哥啊。国王这时候心里也动摇了，他不得不把公主，也就是他的皇后，交给执法人员。 这些人开会以后就决定判决这个皇后必须被烧死，因为他们认为她是个巫婆。就在执行的那天，恰巧就是六年期满的最后一天。在这六年当中，小公主她不曾说话也不曾笑，可这时候呢，还有最后一件上衣的左边的袖子还没有织好，可是她已经要被送上这个火堆当中了。她紧紧地抱着她织好的六件衣服，她要想办法把她亲爱的哥哥从魔咒当中解救出来。当皇后被押送到火刑台的时候呢，站上了火柴堆。当火堆要被点燃的时候，她四顾张望，终于看见有六只天鹅从天际飞来。她知道解脱的时刻就要到了，哥哥的魔咒就要解除了。她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她还不能够笑出来，因为魔咒还没有解除。天鹅在公主旁边拍动着翅膀，低低地盘旋着，好让公主把上衣扔到他们的身上。当这些白上衣碰触到他们的身体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天鹅羽毛衣就脱落了下来。接着他一个接一个的哥哥就活生生的好端端地站在他的面前，只除了最小的一个哥哥左边的肩膀上还留着一只天鹅的翅膀，而不是他的手臂啊，因为衣服还有一只手没有织好。他们彼此拥抱亲吻，国王整个呆掉了，站在一旁。这时候小公主也就是皇后，她走到国王的面前，终于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夫君啊，现在我可以说话了，我要坦诚地告诉你，我是无辜了，我蒙受了不白之冤，她揭发了邪恶母后的恶行。告诉国王说，母后怎么样的偷偷抱走了她三个孩子，把他们藏了起来。随着孩子一个个的被找了回来，国王欣喜万分，而当然那位邪恶的母后也没有落到好的下场。最后呢，国王跟王后还有他的六个哥哥就在一起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六只天鹅的故事。
温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六只天鹅的故事，你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呢？以前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不像现在的人，小孩子生的比较少。我以前小时候啊，就很想有自己的哥哥姐姐，可以得到他们的保护跟照顾。可是现在呢，就没有办法啦。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学习怎么样的去关心我们周边的人。我们先来想想看哈，在这个故事当中，一共出现了两位国王。第一位国王呢，因为沉迷于打猎，跑啊跑啊，追啊追的，到最后呢，结果自己失去了方向。尤其是这个国王啊，他也非常的软弱，为了要找到可以离开森林的方法，他明明知道他看到那个巫婆的女孩，他一点的也不喜欢，而且非常的害怕，可是他依然把她带了回去，而且还跟她结婚了。说起来当然他也是一个守诺言的国王，可是问题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就造成了他们不幸的婚姻。他隐瞒了前妻留下来的孩子，把他们藏起来，而常常又不在家里，难怪那个皇后会生气。最后呢，他就去毁掉了国王的孩子。在这个当中我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婚姻的相处是带给孩子不幸的这样一个主要的源头。而第二个国王呢，他虽然看到了坐在树上的这个小公主哈，他在那边织衣服，可是他打从心里喜欢她、爱她，所以决定把她带回家去。后来呢，也决定跟她结婚哈。他明明是喜欢她、爱她的，可是呢，也受不了他的恶毒的母后在耳边一直在碎碎念，在煽动 所以人家说有的事情就这样子，明明不是真的事情，听多了可能也会变成真的。他就是一次又一次，因为三个孩子都不见了，他就怀疑是不是真的这个孩子被自己的妻子给害死了呢？他就相信了自己恶毒母后的说法。说起来，这个国王他也是一个心智不够坚定的国王。我们再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说起来在这个故事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那个小公主，对不对？她有六个哥哥，她亲眼看到哥哥中了魔法就变成天鹅飞走了，她却想尽办法一个人走进森林，想要去寻找到她的哥哥，反而跟她的爸爸是不一样的。她的爸爸那位国王在森林里面迷路了，却接受了别人勒索的条件，娶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妻子回家。可是这个小公主却不一样，她充满了智慧，她在森林里面跑啊跑的，最后遇见了哥哥，也知道了要破解魔法的方法。虽然想起来的确非常的困难呢、你有没有试过让你这个一天不说话，一星期不说话，我们都难过得不得了，而这个小公主为了哥哥，她竟然可以六年不说话。小平奶奶记得有一次我因为感冒喉咙发炎没有声音没办法主持节目，没办法演讲，甚至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也只能用写的或者是比手画脚。终于后来喉咙好了可以讲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简直好像这个脱离魔咒一般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公主为了救哥哥她忍耐了六年的时间，不说话也不笑，她为了她心中对她哥哥的那一份爱，也因为爱所以解除了魔法。所以从这个故事可以学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想要达到任何的目的其实都是要付上代价的。故事说完咯，不管我们有没有哥哥姐姐，兄弟姐妹之间我们都要学会相亲相爱哦。小平奶奶下一次又要为大家煮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吧，拜拜。
谢谢小平奶奶的分享。你可以一天一周不说话吗？身为伊人，外向的雨恩可能不太有办法。印象中最久的一次不说话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我大学拔智齿的时候，有一次因为真的太肿了，肿得太大了，医生交代我只能把嘴巴张开很小的角度吃很软的东西，所以呢更不用说要张开口讲话咯。为了避免出血，一开始我真的是打字跟写白板来跟大家沟通。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一个周末，我在教会当中。但如果是为了救所爱的人呢，比如说我的弟弟、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在这个前提之下付代价，我想我还是可以努力的。但是真的要把嘴巴用胶带把它粘起来可能会比较安全，避免我忍不住就讲话了。很多时候用讲的真的比用写的表达来的方便清楚一些，但是雨恩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把文字写下来是比较有条理的，也比较好回顾做一些整理。你喜欢说话还是喜欢传讯息跟人沟通呢？欢迎可以留言或来信跟雨恩分享哦。接下来按照惯例，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小范。最近两个月的这个题目呢应该要进入尾声咯，一起来收听。
小范要访问的是青少年节目将将百宝书开箱的两位主持人知心和夏凡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们吧。
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今天没有要聊将将百宝书开箱
是
我们被 Q 说要来录
梦想对，是到现在这个年龄还能谈什么梦想
你不要说你这个年龄，
是
我小时候觉得最恐怖的作文题目就叫做我的志向，我真的是挤都挤不出来耶。
我觉得其实写过很多种，可是都听说这个不错那个不错来写。
我记得我写了什么想当面包师傅，这样以后就有吃不完 完的面包，然后写到最后一个是我想当一只鸟，可以飞来飞去。我的志向从现实写到虚拟，
这感觉有半兽人的出现。我曾经想过一个真的很认真想的梦想，是当一个大厦管理员。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那里八小时可以看电视，可以看书，就可以有钱领，我就觉得很开心。好像很棒的工作，慢慢我觉得是希望好像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很多人的角色，我就觉得那是不是似乎是我一个向往。我的梦想比较是摸着石头过河，越摸好像越清楚。
大厦管理员是几岁的梦想？
我小时候开始的梦想。很早就心无大志。
这个梦想的内容叫做我想摆烂吧。
可是我觉得没有真的摆烂，我觉得是在那过程我可以看我想看的书，生活里面是可以一直在充实的，可以帮每一家做一点事情，然后这变成是我觉得很棒的事情。
我后来一直到现在才觉得因为我的天性本来就不是那种很有目标很有冲劲的人，
是
讲白一点就是胸无大志。
我有两个差不多。糟糕，
我是属于那种享受过程的，反映在我的旅行。我很喜欢搭飞机坐在窗户边，人家都要挑走道边。
对对，我也喜欢坐窗户，然后一直看外面。
最后那个终点，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我的重点不是只有它而已。
我觉得慢慢会发现，我会有很多小梦想，我要做完这个，再做一个这个，可能每一个阶段性的完成，比一个更大的梦想还重要。
所以对我来说的梦想，我觉得现在比较像是愿望清单吧。
是
哪些东西我还很想做的，
一步一步。
那有的时候我也会把我的愿望清单拿来跟上帝分享，不是说要求上帝要帮我做到啦，
对，
很像跟闺蜜聊天，就是啊，我想要有一天去这个地方玩。
是
我什么时候可以带爸妈来一趟孝亲之旅呢？本人没有财力可以孝亲父母耶。
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 Podcast 的过程，这些东西能够说出来，到今天也有辛苦的，也有期待，大概我们能够接近梦想的一个方式。
做张张百宝书开箱也真的不是我原本的志向或者是目标。
对，
不知道为什么就做到现在已经200多集了。
没错，但旧约还没有讲完。
好啦，愿望清单就是欢迎更多的人来收听，然后给我们意见。
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收获回馈给我们，我们把它做得更好。
欢迎大家可以用问题轰炸下凡哥。
非常欢迎，借这个机会来学习
姜是老的辣。
没有，
张张百宝书开箱，
欢迎你们一起来收听。
天蝎之星和下凡哥，哇，我们也可以把愿望清单跟天赋分享哦，也可以跟雨恩还有小范分享啦，欢迎来信。好啦，今天的小范时间就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和主持人的分享，不知道大家还有想在小范时间听到哪一些主题或题目吗？欢迎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我就派我的小帮手小范去帮大家访问主持人们，好不好？那今天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主题是地图，一起来收听。
聊天是一种陪伴，恩典是一种领受，两者相遇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有点期待哦。欢迎收听由丹妮主持的恩典聊天室。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妮，欢迎光临恩典聊天室。前些天我走在路上，突然听到身边响起 GPS 的电脑语音，前方100公尺，左转某某路。我一时就有点发愣，我心里想，哎呀，我不是走在人行道吗？这是摩托车来了还是怎么了？还没反应过来呢，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生捧着手机从我身边经过，往前走去。啊，我恍然大悟，原来 GPS 导航的语音是从他手机上发出来的。由于他离我很近啊，我确实看到他的手机画面正是 Google Map。这可有趣了，我第一次看到走路的人用语音导航。如果开车骑车开语音导航，这很常见啊，因为司机可以不用分心看地图的画面。但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开车或骑车，他也不开语音导航的，而是必要的时候就看看地图画面。所以走路还开语音导航，又开得那么大声，连我这个路人甲都听见了，我真的觉得非常搞笑。我也很好奇，哎，那个女生是基于什么原因， 走路的时候都要开语音导航呢？当然，我猜也可能是一时按错按钮吧。可是他真的很认真地捧着手机，跟着这个地图的语音导航走。到了所谓前方100公尺，果然他就左转了。所以我忍不住呢，还是又偷笑了一会儿。又过了几天呢，我在另外一条马路的边上，听到我的左前方有一个中年妇女对着一个中年男人低声地嚷着说，你到底会不会看啊？在哪里呀？那个男人呢，就自顾自地捧着手机继续向前走去。那个妇女跟在后边，嘴里还念叨着一个地址，什么什么240巷的。我走在他们后面呢，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不自觉地也向我左边店面的门牌看过去。诶，我看到了280号、282号。哎呀，这不是走过头了吗？看着前面那个男人还想向前走啊，我就在那儿考虑，我要不要加快脚步去提醒他们一下。诶，结果那个中年妇女也发现他们走过头了，招呼那个男人往回走。啊，丹尼，我就放心的继续走我的路了。你到底会不会看呢？看的当然又是手机上的 Google Map。那手机上的地图当然也不止 Google Map， 不过呢，丹尼用惯了 Android 的手机啊，所以请允许我在节目里边，我就用 Google Map 来代表所有手机上的电子地图吧。那刚才我说到的那一对啊，我在路旁见到的，我想应该是夫妻两人吧。他们就让我想起几年前呢，丹尼跟老公到欧洲旅行的时候常常有的情景，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拿出手机来看 Google Map， 不管是马路边啊、公园里头啊、车站的门前啊、十字路口啊，任何地方只要对我们前进的方向有疑问，我马上拿出手机 Google Map。那也是那次的旅行我才发现呢，原来每一个人看地图的方式，尤其是使用 Google Map 的方式，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或许呢，丹尼，我是比较不喜欢过度依赖科技的人，我不想因为有了 Google Map 就放弃使用我的脑子啊，放弃我自己本来就有的方向感。所以呢，虽然 Google Map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功能，但是基本上呢，我看 Google Map 的时候还是会像以前使用纸本地图的时候那样，我先确认我自己在地图上的哪个地方啊，我把我身边看得到的建筑物、街道的名称，甚至门牌号码跟地图上的这些标志呢大致对照一下。那偶尔呢，我会加上手机的定位，在 Google Map 上面找到我自己跟我的目的地啊相对的位置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再对照我身处的实际场景，找到我该走的方向啊，该走的街道究竟是往我左前方啊、右后方啊，或是哪个方向，确定了以后呢，我才出发。但是我老公不是这样的，他会先打开手机的定位啊，那然后呢，在 Google Map 上面不就会出现一个原点嘛，就是会移动啊，标示你的位置跟你的移动方向的一个原点。然后呢，原点周围还会有一个它也会转动方向的，看起来那个形状像手电筒光线的图案。我想用过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呢，我老公就把手机啊水平的拿在手上啊，向右转啊，向左转，感觉就像拿那个罗盘指南针啊。那直到呢，那个有点像三角形，又有点像那个光线散出来的图案，就对准了地图上面目的地的方向啊。那他就知道说，哦，我走这个方向就对了。那他就一直看着那个标志往前走啊。那以上我说的当然就是我们走路步行的时候的一个使用方式。那虽然我们也会使用 Google Map 的一个路线功能哈，可是呢，如果叫我像我老公这样，就只看着地图上的那个所谓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箭头吧啊，如果让我只是跟着那个箭头走， 然后我完全不看两旁的路啊，建筑物啊，因为它就是这样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很迷惘，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到底在哪里啊。我会觉得这样我跟迷路是差不多的，我就是只跟着这个Google Map 上面的那个箭头这样走，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那加上呢，我知道我老公呢，他在现实当中的方向感其实是不怎么样的，所以呢，出外旅行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丹尼我做好所有的功课。那到了旅游的地点呢，我就尽快照刚才我说的自己的那个方式，我看地图，掌握实况，然后呢，就由我来指明方向，往目的地出发。那我老公他就在一旁继续看他 Google Map 上面那个移动的标志，那一边走呢，他就一边确认说，哎，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还有700公尺啊，或者是还有500公尺啊，向右转啊，快到了快到了啊，就是这样啊。那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能够有一趟愉快又不会出大差错的旅行了。那其实我们这一代就是丹尼这一代啊，都有看过纸本地图的经验。我想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代，你应该都有这个经验。那我们都懂得怎么样看纸本的地图，可是现在呢却变得这么依赖 Google Map 啊，甚至有的人，我相信有的人跟我老公一样，只看移动的箭头不认路。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拿一张印在纸上的地图给现在的年轻人啊，或者说小孩子吧，他们可能会用 Google Map 啊，可是他们能不能看得懂印在纸上的地图啊，懂不懂得使用的方法呢？诶，说不定刚才我说的那个连走路都要开语音导航的年轻女生啊，她就是看不懂地图啊，她不懂得怎么实际去认路，所以就需要语音导航啊，用声音告诉她啊，现在该左转了，现在该向前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是觉得挺可怜的。那我始终觉得人的大脑呢，还是需要多使用才行，不能光靠科技啊。万一 Google Map 有错怎么办呢？那事实上，我们也曾经使用 Google Map 的时候，真的就被它不知道指到哪里去了，就绕远路了，或者走错路了。所以，如果地图不准确，你还相信它，你不用自己的脑筋多加确认和判断，那我觉得这是相当惨的事情。所以呢，丹尼就想到古代啊，有一些画地图的人，对吧？肯定有的，他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古代的交通不像现在那么方便，要想要画出准确有效、不会误导人的地图，那得花多少的人力、时间、体力啊，到各地去探勘、观察、描绘啊，要测量、画图比对，当中又得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才能够做得到呢？现代的我们真的是难以想象。在2022年有一部电影叫做 Against the Ice， 中文翻译做逆冰之行，或者说是霜雪极地啊。那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说的呢就是跟地图有关的这个探勘冒险的经历。那丹尼我是还没看过这部电影，可是我看过了这个影评还有介绍。那话说呢，在20世纪初，丹麦派出了一支探险队前往格陵兰东北部。格陵兰听众朋友知道在哪里吧？整年呢几乎都是冰封的地方啊。那他们的探险队目的是要实地的考察当时美国有探险家声称皮尔蒂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呢？他们要考察是跟格陵兰相连或者不相连。那如果相连的话呢，就证明那块地是格陵兰的一部分，那主权呢就跟格陵兰一样属于当时的丹麦。那如果那块所谓的皮尔蒂跟格陵兰是不相连的，那么因为美国他们说他们发现了嘛，就可以声称是他们有主权的地方啊，是属于美国的。那既然这牵涉到主权之争，牵涉到两个国家的地图该怎么样的去画，那自然就只有实地探勘才能够得出客观而正确的结论。 但是呢，丹麦派出的极地探险队没有完成任务，队长跟其中的一位队员失踪了。那来到了四年之后，1909年，又有一支探险队出发，他们的目的呢，当然是一样的啊，同时也要寻找前一队人有什么发现，那希望能够带回皮尔蒂跟格陵兰相连与否的这个地理证据。当然丹麦是希望找到相连的证据。那这部电影呢，就是根据后来这支探险队队长他的回忆录所拍摄的。那这位队长呢，跟一个年轻的队员啊，他们在其他队员的犹豫当中啊，就只有他们两个坚持要走往更深的内陆去寻找相关的证据，果然也让他们找到了。但是回到营地的船上已经是6个多月之后了啊！你要想象在那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啊，可是呢，他们就发现其他队友都已经撤走了。就这样呢，他们两个人又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滞留了2年，才终于得到救援。那其实当中呢，也牵涉到这个丹麦政府啊，愿不愿意去救援，因为其实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下落，值不值得去找他们啊。那终于呢，他们就带着这个证据，就是皮尔蒂属于格陵兰的这个证据，就回到丹麦，而且获得了表扬。那有影评人就认为啊，这部电影啊，《Against the Ice》所探讨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说，啊，这样的一个探险值不值得呢？哇，这个题目是很大的啊。今天当然，丹尼也不是要做这样一个探讨，可是我就觉得呢，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看法，值不值得这样的去探险啊？又牺牲人命啊，等等。那其实我觉得，虽然现代呢，确实是有人为了政治的原因就乱画乱改世界地图啊，乱画乱改自己的地图、区域的地图。可是对于那些真正带着诚实的热心和求真的精神而去冒险、去探勘啊、去确认、去帮助世界各地的各种地图能够准确绘制的人，我还是非常佩服和感谢他们的。虽然我不认识他们啊，那但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甚至可能也间接帮助了现代人制作 Google Map， 那也说不定。毕竟很多的知识和技术都是在前人所立下的根基上继续发展出来的，对吧？那谈到这儿呢，我们还是来祷告吧。亲爱的上帝，创造万有的主宰，我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美丽的地球，又给人类足够的聪明智慧与好奇心，以及探索的动力，去研究、认识和描绘这个地表上的地形、地势、山川起伏、河流平原。历世历代积累努力，成为准确的地图或地理知识供人使用。我们在使用现代科技的地图资源的时候，我们不忘记上帝给我们的原始资源，同时我们也感谢前人们的热诚与付出。求上帝帮助现今的人们心存谦卑，不要以为自己一个人就能够为所有的人指明方向，反而要向后赐百物给我们的造物主寻求真智慧，好让自己不致成为误导别人的人，不要变成瞎子领瞎子，害人害己。上帝啊，不管在地理上或心灵上或政治、经济、家庭、职场各方面的管理上，我们都需要正确的指引。如果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正在为生活感到迷惘，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做选择，往哪一个方向，求上帝的圣灵帮助他们找到真正可以参照的依据，能听到有价值的建议。更希望这些听众朋友们能够从圣经当中 体会上帝的美意，好让他们可以有智慧、有信心地做出选择，并且勇敢前行。愿我们这些的朋友们也继续地来亲近主，使他们往后所行的道路上都有上帝的引导与同行，并且他们能够活出永恒的意义。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祝福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加给我和我们的家人。愿上帝的教导永远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行走不致跌倒，也能够辨明方向。感谢主，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丹尼的分享。谷歌地图、百度地图等等这些手机的地图软体，真的带给现代人很大的便利性。宇恩本人是属于比较路痴的类型，所以啊，手机地图真的是我的救星。我不只会像刚刚丹尼的先生那样会把手机当作罗盘转一圈，然后找到要去的方向。后来我还发现有一个超好用的功能，叫做实景功能，就是真实的景物的意思。如果是去比较不熟悉的地方呢，宇恩最爱用实景功能了，就好像是你打开了相机，然后直接看手机屏幕里面的画面，就会有一个很大立体的箭头直接告诉你要往哪个方向走，完全不用看地图。你说依赖吗？嗯，真的很依赖。去一个地方怎么搭车比较近，或是大概几点能到，手机都能告诉你。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也会有他带我绕远路的时候啦，所以呢还是要用脑袋思考一下，或是慢慢对身边一些比较常去的地方的路线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需要正确的地图带我们到对的地方，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面，我们也需要属灵的地图，天父带我们翻山越岭走对的方向。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容易走，但如果我们在路程当中听到天父的声音对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走在这条路上，要行在其间，我们就能够更有勇气，更加坚定地踏上信心的旅途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对身边所爱的人有畅通的表达，在人生旅途中的每一天，无论风雨都有主同行。拜拜。
每个人